今天的经文是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到三十九节。今日的经文是马可福音第一章一至到三十九节。不晓得你们的圣经有没有标题？有些圣经除了分了段，每一段更有标题。但是用电脑的，用 iPad 的，你的圣经有没有标题的？没有的啊。那么今天的目的是想大家彼此帮助学习读经基本的方法。那今天大家需要彼此的帮助，一起去学读圣经的基本方法。我为大家预备了作业，现在每人拿张上堂学习做的作业，每人一张。第一页，今天的题目是分段，又再次的分段，然后掌握作者的思路，最后应用在生活上。那么读圣经基本的方法可以分为分段再分段，然后掌握作者的思路，最后生活的应用三步。这个方法呢很容易学的，非常好用，如果有恒心多多的练习的话，益处是很多的。那么下面就为大家去介绍读圣经基本方法的三步。这个第一步呢，是如果选好一段圣经了，是一到三十九节，第一步就是分段。那么马可福音的第一章一到三十九节应该怎样分段呢？很多的圣经已经为你分好了。今天除了我的圣经，除了 Eric 的圣经，除了 Grace 的圣经，其他的圣经都分好了。因为这么多人的圣经已经有了分段的时候啊，我们可以看一下眼前的分段，你同意不同意？你有不同意的看法的时候，你怎么改善？现有的分段呢，不一定是最好的，也不一定都分得对。所以第一步是分段。那么你看我作业呢，我已经把你们的大部分的圣经已经分好的，以及标题都写好了。圣经呢，基本方法可以分为三步的。第一步就是首先将一段经文分段，然后再次分段，每一段呢加上个标题来帮助你去明白圣经的经文内容。第二步呢，就是分好段有了标题之后呢，好细心地去看逐段的内容，目的是想明白作者的思路。第三段呢，在结束之前呢，要去默想同我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有什么地方我可以用在我生活上的呢？这个读经方法第三步。大部分圣经已经分了段了，但是它分段不一定都分得最好，或者都不一定分得是对的。所以第一步就是呢，如果已经有分段的话，我们逐段看看它的分段你同不同意。如果你不同意的，你想怎样改善？比如说拿第一段，你们的圣经说一到八节是第一段，你们的圣经说标题是什么呢？标题是施洗约翰传道，对吧？那么我就有一个问题，第一段呢我有意见，我觉得这个分段不是不好，但是不够准确。我就认为这分段呢就不是说不好，不过不够准确咯。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施洗约翰传道岂不是从第二节才开始吗？施洗约翰的传道不是从第一节开始的，为什么说这个第一段从第一节就开始呢？所以我对这一点有意见，我觉得应该第一节独立的分开， 应该说施洗约翰传道从第二节到第八节这样才对、这个就是第一步了。即使你的圣经已经有现成有分段都好，就不一定接受了它，粗心大意接受了它，可能你会错过了一些重要的内容。我的意见就是，如果说第一段是关于施洗约翰传道的话，细心读经的人就会知道是从第二节才开始讲施洗约翰传道的，不是从第一节。那为什么说第一段从第一节开始呢？应该第一节独立分开成为第一段，第一段只有一节的，第二段才是施洗约翰的传道，从第二到第八节。如此第一步就是检查眼下的分段去改善它，如果没得改善那你就接受它咯。假如我们经过改善分段之后，请大家翻到后面第二面，第二面呢就是第二步了。你可以看见第二步的表，我已经把再次分段的结果写下来。这里看到第一节是独立起来，是第一段对吧？那第一节我们要给它一个标题，我给了它一个标题是全书，就是马可福音全书的第一句，说的简单一些就是引言。因为第一节就是第一段的缘故呢，应该要给它的改个名，给个标题给它。我给的标题就是全本马可福音的第一句，或者是整卷书的引言。第二段呢就是第二到第八节，本来的分段就是施洗约翰传道对吧，是他们的标题。你可以不同意他的标题的，即便你同意你也可以有自己的标题，只要是忠于内容就好。即使你同意现有的标题都好，你都可以有自己的标题的。我在这个地方呢我就改了个标题，我认为第二至第八节呢是关于以赛亚先知的一次重要的预言得到应验了。那我就重新将个标题了，我认为这个第二段呢二至八节的重点内容其实不是关于施洗约翰。我之所以把第二段阿到八节重新的标题，是因为我觉得阿到八节的内容其实不是主要关于施洗约翰，是关于他所宣告先知以赛亚所预言亚伟神将有一天要来到地球，来到以色列民当中，是关于亚伟神来到这个预言的。所以重点不是施洗约翰的缘故啊，我标题也有一点不满意，因为个重点不是关于约翰这个帮人洗礼的人的缘故。施洗约翰无非是一个神的传令官，一个宣告神要来临的一个使者，个重点是关于先知所预言的有一天亚伟神会来到地球以色列民当中，所以我有理由去重新标题。一路看下去呢，你会看见第二段我改了标题，第三段我保留了标题耶稣受洗，上一段呢十二节到十三节我稍微的改了一下，基本上是没有修改，洗礼后受试探。上一段呢是四十五节我没改，开始在加利利传道。上一段我这里改了，开始呼召人跟随他，原来的标题是六到二十节是呼召四个渔夫对吧，呼召四个渔夫。我不是不同意，只不过我自己觉得我这样标题更好，开始呼召人去跟随他。下一个标题赶逐污鬼我没改，下一个治好彼得的岳母和很多的病人差不多没改。但是三十五到三十九节这里我就有看法了，我有意见。来到这里面的段呢，原本的圣经的分段是三十五至三十九， 個標題就是在加利利國會堂傳道。我對這個分段和標題我有意見了，我認為35節應該獨立，36至39可以成為另外一段。請大家一起讀一下，請大家再一起讀一下第30，不如我从三十四读起，我哋一路读到三十九啊。三十四，耶稣治好了许多害各种病的人，又赶出许多的鬼，不许鬼说话，因为鬼认识他。
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
三十六，西门和同伴追了他去。
遇见了就对他说，众人都走了。
耶稣对他们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
于是他走遍加利利全地，在他们的会堂里传道，并且赶鬼。
继续。读完了三十五到三十九呢，我对于这个分段，尤其是这个分段的标题啊，在加利利各会堂传道，这样标题的话，我觉得不能代表这一段的内容。我觉得这一段呢，不是告诉我们耶稣如此就继续在加利利的各地传道了。我觉得这个不是这一段的重点。我之所以對這裡面的段咁嘅標題有意見咧，因為睇35至39節，睇來睇去，我都唔認為個重點內容係講耶穌如此咧，就繼續喺各地區度傳道啦。我認為內容咧係想講另外一樣嘢，我會將35節獨立分出嚟，強調耶穌天都未光，門徒同埋主人家都未瞓醒覺，佢就走咗去附近一個曠野祈禱啦。我認為這個是重點，所以我重新將它分段和重新標題。總言之，講到這裡為止，大家應該明白三步的第一步的意思了。說到這裡，大家應該都明白這個三步讀經的方法的第一步就是分段，但是不要滿足現成的分段，有可能分段分錯了，有可能可以分得更好，要分段再分段，然後加上標題，通过这个方法来帮助你明白经文的内容。那第二步呢，当你分好段有了标题之后，也要细心观察面前一段的经文，然后逐段找出重点，看看能不能把重点内容写出来。你能逐段看见重点内容之后，再看看整段的圣经一到三十九节，到底作者从一点到下一点，他的思路是怎么进展的？假如你分好段，有标好题之后，第二步就很重要了。你要细心观察每一段的内容，看你能不能够逐段逐段找出内容的重点，然后写下它。做完之后，看能不能够看到整段一三十九节作者的思路是怎样发展的，这个第二步很重要的。那现在大家可以参加了，现在呢我就将时间交给大家了，大家一起去做一下这个练习吧。第一段也就是第一节，如果你同意我的标题的话，全书第一句。那么请问第一句，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这一句啊，重点将说什么呢？你能不能重新表达第一节的重点内容？如果要给你将第一节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重新去表达它的内容的重点，你会怎么说呢？
全书的第一句引言是关于这个福音，关于耶稣基督的福音。
还有吗？ 所以第一节重点内容是关于福音的，况且是关于这个福音的开始。但是福音是关于耶稣基督的，还有什么的重点内容呢？耶稣基督
传道。
但是第一句呢还加了好几个字来，
神
的以及，对，还有加了基督两个字。所以这个福音呢是关于耶稣的，但是耶稣的身份，耶稣的身份是亚非神的儿子，基督就是王的意思，是神的代表的意思。所以如果你现在有笔的话，或者现在你没有笔，你回家就把这个内容写在旁边的那个空格上，关于福音，关于耶稣，关于耶稣的身份， 是神的儿子啊。那么你可以写关于福音，关于耶稣，亚维神拯救计划的中心人物，用福音书的言语来讲呢，就是神的儿子或者是基督。神的儿子或者基督呢，无非是讲神拯救计划的中心人物，是关乎亚维神拯救计划的中心人物。我觉得这样记下来之后，就比较能够准确地表达第一节的内容。你们同意吗？经过这样动脑筋，这样用着手来写之后呢，终于比较准确地代表到第一节的内容了。现在呢，我们继续地追踪作者的思路，从第一段现在来到第二段。那么终于呢，我们追踪到作者在第一段的思想了。现在我们从第一段跳去第二段，继续追踪他的思想，第二到第八节。第二段呢，我的标题是以赛亚先知的预言应验了。第二段我的标题就是以赛亚先知的预言应验了。我们现在需要很细心的观察第二到第八节，然后看看你能不能自己写出内容的重点。下一步很重要，就是呢，你很细心的观察第二至第八节这个第二段的内容，看你能不能够讲得出内容的重点关于什么。其实开始的时候已经说了，表面上第二到第八节是关于施洗约翰的，其实就不是。第二节说，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着说，亚非神将要来，神的传令官要预备道路，准备欢迎他来。预言的重点不是关于施洗约翰，施洗约翰是一个次要的角色。一段先知的预言呢，施洗约翰不过是一个次要的角色来的，真正的重点人物呢，是将要来的亚非神。如果是这样说的时候呢，我们会怎样去用文字在隔离的空格来表达第二段的内容重点呢？我们在一个内容的重点该怎么写呢？我就这样写，先知预言应验了，亚非神已经亲临到地上了，来到以色列民的中间。施洗约翰是亚非神的传令官，我就会这样写咯，先知的预言应验了，亚非神已经亲临到地上，来到以色列民当中了。施洗约翰只不过是亚非神的传令官。咁如果你写得唔够快咧，都唔紧要噶，因为你听咧比起写更加重要，你可以翻到去慢慢写都得噶。最紧要咧就系今日你哋能学到个方法，明白去点自己翻到屋企读圣经，呢个先系重要，系嘛？咁而家为我哋好快去睇第三段啦。现在我们来到第三段， 第三段就是第九到十一节，标题是耶稣受洗。那么我们现在要很细心的去看九到十一节，看看能不能重新表达九到十一节的内容。那当然这一段呢是关于耶稣接受洗礼的，但是在这个表面之下，这三节的文字到底要表达什么呢？重点是什么？当然呢，一段表面上看来就讲耶稣接受洗礼咯，但是除了表面上内容之外，深一层重点想讲乜嘢呢？咁我等下大家去回答我啦。其实呢，呢啲问题呢，喺几个月前我哋读呢段嘅时候已经学过晒噶啦。我唔知道你仲记唔记得？
领受圣灵，耶稣通过洗礼领受圣灵。
关于耶稣受洗领受神的灵、圣灵，这个是一个。但当时我们学的角度有点不太一样，有其他人记得吗？
我以为是喜悦耶稣咁样去表达佢对佢嘅心。
是神看见耶稣这样的去洗礼，以及他洗礼前他准备自己的志向，亚非神看见觉得很喜欢，他就开声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欢你。”所以一段是关于呢，当神见到耶稣咁样准备自己嘅志向啊，准备去洗礼咧，佢觉得佢做得真系好，佢开口表示咧：“你系我的爱子，我好喜欢你。”这个的确是内容的重点，但是有没有另一方法可以重新表达出来呢？但比如说我就这样表达出来的，我自己呢就用以下这个方法来重新表达出来。耶稣洗礼前怎么立志准备自己，亚非神很喜悦。这一段是关于亚非神和他的儿子心灵和意志上联合在一起。我的表达方法就是呢，耶稣准备洗礼的时候，他立志然后去洗礼。神见到耶稣洗礼呢非常的喜悦。这一段的重点是关于神和他的儿子两者之间的心灵上意志上面的联合在一起，是讲紧神与人之间立约，通过洗礼呢个仪式咧，公开嘅话，我哋两者联合在一起。我会咁样表达呢一段嘅重点。我还有另外一个方法表达第三段的重点，就是亚非神跟耶稣是在一起的，是亚非神借着耶稣传道行神迹。马可福音很多的神迹不是耶稣凭自己去做出来的。这个段呢的重点还有第二个角度可以表达出来的，这一段是关于耶稣不是独自传道的，从他洗礼开始，耶稣和神亚非是在一起的，是亚非神藉着耶稣去传道行神迹，一切不是耶稣凭自己做的。这个就是我另外一个以来表达一段的重点的方式了。所以你看到内容的重点和分段标题是不相同的。所以你看得见分段标题跟内容的重点是不一样的。标题只不过是比较表面的写出这段话的基本内容。重点是作者深层的思想，他要说的是什么。所以呢，一段的分标题呢同一段的内容重点是不相同的。重点内容比起标题深入得多了，是表达出个作者的思路想着什么，不是那些文字的表面。我就想起耶稣说，我的话是灵是生命，话的表面是没有益处的，我们要读到里头的精髓，你就看见作者的思路了。这点很重要，耶稣的话有灵是生命， 但是生命不在文字的表面上面。大家不要离开马可福音第一章，现在我们翻到使徒行传第二章二十二节，大家不要离开马可福音第一段，第一章。现在我们翻到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二节，使徒行传的二章二十二节，请飞。
以色列人啊，请听我的话，神藉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
这里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升到天上之后，他的门徒就讲到，就对同胞说，以色列人啊，亚伟神借着耶稣曾经在我们中间行了很多神迹，行神迹的目的是要将他证明出来，这一点同胞们，你们都是知道的。这个将他证明出来，这个他是谁呀？耶稣，耶稣。所以将神，神还是耶稣？神。耶稣所行的神迹是有一个目的的，想证明他行的神迹是亚伟神行出来的，是亚伟神借着耶稣行出来的。说到这里大家 有问题吗？讲到这里大家清不清楚，跟不跟到我要讲 的方法了？如果跟到的呢，我们马上去下一段了。
我想问问他的问题，在22节那里呢，他说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中间行这些，然后就将他证明出来。但是第23节他的按着神的旨意，那个他是指耶稣。
是。
所以我会推断22节的他是不是应该是神想证明耶稣是他所差来的基督，还是想讲的耶稣证明神？因为他，我觉得这里好像是讲的耶稣的神。
哦，谢谢你的 Grace。Grace 的之所以觉得第二十二节将他证明出来的他是关于耶稣，不是指亚伟神，他的理据呢，是因为二十三节又有他这个字，而二十三节明显是指耶稣，而不是指神。二十四节也是，所以他因为有根据的缘故，我也同意，我们就收回刚才我们的结论了。二十二节的他，看来是指耶稣了，是指耶稣的身份。他是神的儿子，是亚伟神所拣选的代表，因此才有能力行这么多的神迹，是因为是亚伟神借着他行的。这样的读经就更确切了，他们读经就更加严格，更加有理据。我们多谢 Grace 提出。好，多谢。我们回来我们马可福音第一章，现在下一段就是12至13节。那么回到马可福音第一章的下一段，就是12到13节，标题是洗礼之后受试探，表面的内容也是关于这些，但是内容的深层作者要说什么呢？表面的内容呢，好像标题所讲，就是关于耶稣洗礼之后受魔鬼的试探。但除了表面来讲之外，一段的文字12至13节，作者真正想表达的深层意思是什么呢？他的思路现在在想什么呢？这个问题先对读经才是最重要的。有哪位有些看法？你能不能够从表面的内容看到深一层呢？
耶稣胜过试探。
冇錯，嗱咁啊深咗少少啦。佢唔單止受試探，佢並且能夠克服，佢唔係失敗嘅，佢克服到。還有嗎？
都係神嘅呢、這個，因為好多時試探，好多時話魔鬼其實就係神，佢神都係點講啊？係神嘅作為嚟，我都係將佢神。即是聖靈是神，他自己使到耶穌去抗野那裡。
講得好啊，因為細心觀察經文內容嘅緣故咧，佢發覺到唔單單係關於耶穌冇失敗，係關於神亦都有啲嘢想做緊嘅，因為神嘅靈使到耶穌去曠野受試探嘅，神有啲嘢想做，所以咁樣讀經就叫做細心觀察啦。咁剛才想嘅表達個內容咧，睇嚟就有美中不足啦。咁你會點樣重新表達咧，阿飛？
帮助主耶稣去面对佢嗰啲试探，可以成过。
咁我就一定唔会反对你咁样嘅回复嘅。咁神就一定会帮助耶稣去胜过试探噶啦。但系仲有冇第二啲嘢大家可以睇到稍微唔同角度嘅咧？神之所以唔单止容许神的儿子受试探，甚至催促佢。洗礼完咗之后就马上受试探，佢有啲咩意图呢？神有冇目的嘅咧？嗱，咁样嘅思考圣经咧，就唔系一啲嘅简单嘅标题可以满足到你噶啦，你要自己谂嘅，你要细心去睇嘅。他的意图是什么呢？
快啲成长。
催佢快啲成長，
考多啲試，考多啲試，做多啲功課。
同一啲嘅 BB 仔咧就唔同啦，你 BB 仔咧就要保護佢，但係成年人咧都咁大個仔咧，就唔好過分保護佢，容許佢接受啲嘅依個現世嘅邪惡啊，現實嘅一面，等佢受咩？
鍛鍊，
受鍛鍊。所以我在这个格里面写的呢个重点呢是受礼后受锻炼。作为天父的洗礼后催促神的儿子受训练受锻炼。这样的表达的内容呢和个标题是很不相同的。深入得多了这样才是接触到作者的思路。哇，现在个作者的思路我们追踪了四步。第一步，關於福音，福音內容的開始是關於耶穌基督神的兒子的身份。第二段，先知的預言講到亞非神要來到地球上呢，應驗了啦，亞非神來到了啦，他到了啦。第三段，耶穌基督接受洗禮，他洗禮前他準備自己的心智，天父見到呢好喜歡他，神和人亚非和耶稣基督在心智上在心灵上结合在一起。下一段洗礼后天父马上要锻炼他训练他。这样就是追踪作者的思路了。下一段14到15节开始在加利利传道。我对这个标题没有意见，标得很好的。这一段的重点呢，我觉得很简单，因为经文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耶稣就来到加利利这个地区宣传神的福音，他开口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相信福音。这四句话就是这一段的重点，太明显不过了。内容的重点呢，就是耶稣开始传道讲的四句话。所以在这里我就会写，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相信福音。那么就是重点了。所以这个比较容易。那下一段呢，就是16节到20节。我的标题是开始呼召人跟随他。我就不是很满意圣经现有的标题，呼召四个渔夫。标题都 OK 的，但他重点不是想讲四个渔夫啊，个重点不是关于四个渔夫啊嘛，有改良的余地，啱唔啱啊 ？Eric， 标题就改良了啦，但个重点是什么呢？经过改良标题之后咧，重点睇嚟系关于呼召人去跟随他。你觉得这个重点讲得啱不啱？你觉得啱？ 即不是好像一般的很多时候时下宣传福音的代讲，福音就是关于信耶稣得永生，你只要信就可以了。那哪有这么简单啊，要跟随他，正如他跟随天父一样。当然用了跟随他三个字就比较接近作者的思路了。大家有没有不同的意见呢？有没有不同的角度？
可以，即是一直讲的内容，是不是要讲埋跟随他做什么呢？即是他这里有讲要得人如得。
没错，这里有讲埋，我就会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下文也讲到，本来他们的职业是打鱼的。他们放下他们求生揾食的架撑，架撑都不要，工都不做，去做什么？去跟随他。这些内容都要表达出来，还未表达出来，那怎么表达好呢？
跟随他传道。
跟随他传道，加多这两个字又好一点，即等于哪些人？当中我们这十个人当中，有没有人是跟随他传道的？你指住我，那你是不是？你都是？
其实细一
岁，
慢慢
的，未可以慢慢细一岁的。
你将来会是？都未洗礼，咁啊你嚟咁好，食得咁开心，咁你系唔系啊？你系咪被耶稣呼召？
全副。我话佢舍弃晒所有嘅跟从嘅，舍弃晒佢屋企人，系佢阿爸爸，佢话唔使佢阿爸会带佢啦，咁啊啲乜嘢都唔要，咁啊跟从主耶稣。
系啊，系啊。你係咪？你係啊？你未係？
而家未。
咁即係，但佢將來一天佢會喎。咁你係咪你都會啊？
因為我要跟隨主耶穌嗰條路去走。
總言之咧，當我哋去細心讀十六至二十節嘅經文嘅時候咧，我發覺到點只係呼召四個漁夫咁簡單啊！呢個標題表達唔到個作者嘅思路。作者的思路讲咧，佢除咗去周围传道啊，周围甚至阵间仲有个行神迹添。佢唔系单单面对群众嘅，佢唔系单单做啲大型人多嘅工作，同时咧佢会做一啲栽培核心分子嘅工作，栽培内圈嘅工作。佢唔单止传道，佢仲会叫人抌低佢嘅职业去传道。咁樣特殊嘅內容放喺馬可福音第一章好早喎，即係佢發展內圈栽培工作咧，喺佢嘅傳道嘅工作裏邊個計劃上邊咧係安排得好早嘅，佢冇等到好遲發展呢個內圈嘅栽培。我咁樣嘅表達，大家聽唔聽得出我係好忠於個作者嘅想講嘅嘢？哇！咁樣讀經就真係越嚟越精彩嘅咯，越嚟越精彩啦！
不過等到好似啱先，佢又冇話點解佢哋跟隨，直接就直接話係嗌佢哋去，好似冇講好多故事出嚟嚇。
嗯。
好似如果淨係睇嗰時候冇嗰座，好似或者你跟隨人都要好多個 story 先至去到喎。一去到話，等我就跟隨，等我咁好似哇，好似好兒戲咁，好似。
好似太快有啲咁啫。真係多謝提一提我哋，點解好似好快好兒戲咁樣嘅？合唔合理啊？
蒙太奇手法
啊！蒙太奇，呢啲係寫文章嘅明快嘅筆法啫，唔係話就冇事情慢慢演進嘅過程嘅。約翰福音第一章，我哋睇睇第四十節啦。約翰福音第一章嘅四十節。
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
弥赛亚了，
弥赛亚了，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
基法，
基法。
谢谢。如果大家有时间可以从第35节读起，读到42节。35节就讲到施洗约翰有一日对着他两个徒弟，见到耶稣行经过来，就向两个徒弟介绍耶稣的身份，很特别的。我连帮他解鞋带我都不配。他将来他这个人的身份，他要做的事比我伟大得多了。他就劝两个徒弟离开自己，转跟耶稣。其中一个人叫做 Andrew 就找他的，不知道是哥定弟弟 Simon 就是 Peter 了。这个就是彼得第一次认识耶稣，是因为他的弟弟或者哥 Andrew 的师父施洗约翰介绍的。所以 Peter 认识了耶稣一段时间了，耶稣就终于今天就开口叫他来跟从我。大家可以再记得路加福音第四章和第五章，有更多的介绍。在耶稣开口叫彼得跟从他之前，他听了耶稣很多的讲道，见他耶稣行神迹，酝酿了一段时间才发生的一幕。
其实你没想起我自己呢，都是别人看来都是这样，因为那时我本来已经准备要继续读书，即是大学那些教授个个都已经知道了准备申请，咁你人睇嚟就突然間我就話我走啦，我就去傳福音啦。但係其實因為係之前其實即係都係醖釀咗好耐，但係真係喺嗰個關鍵時刻咧，有個 Pastor Eric 嚟到澳洲問起我哋將來嘅前路啊，跟住即係咁樣好快，好似睇嚟就好快一下子就全部計劃改曬，即係突然間覺得好興奮，即係覺得睇到呢樣
嘢咁樣。我哋又翻到嚟第六段，開始呼召人跟隨他。的重点呢，原来关于适当的时间，耶稣去开始栽培一个内圈的核心分子。但跟住落嚟，我想同大家分享嘅咧，咁样去明白作者嘅思路系唔错嘅，就深入得多啦。但系咧，还可以更加深入嘅，好在乎你自己嘅读圣经嘅眼光有几深入。有幾咁細心，其實可以越諗越深嘅。譬如話下一個問題咧，我可以追問噶。咁點解耶穌咁睇重栽培一個內圈咧？佢點解咁睇重栽培一啲嘅核心分子咧？同傳福音啊又有咩關係呢？如果你懂得咁樣去追問問題嘅時候咧，你嘅讀經就會越嚟有進步嘅。你唔懂得問問題咧，你讀聖經就唔會有進步嘅。我看到有一個原因，栽培內圈的人數少，見得面多，因為他的工都放低了，他經常見面的嘛，零距離的接觸，朝夕相對的接觸，這樣的方式來栽培的內圈是有一個目的的，跟傳福音是分不開的。那為了節省時間我就講出來了，我講出來只想鼓勵大家讀聖經，真的那個深度可以無窮無盡的。我看到呢，原來真正的福音呢不是一篇道理來的，真正的福音呢也沒有那麼簡單，說不用落地獄上天堂啦，這樣聖經告訴我們知道，真正的福音呢是關於生命，而真正的生命呢是關於耶和神和他的耶穌基督和這個跟隨的人之間的相處那種的生活。生命呢是關於關係的，是关于认识了神之间和他朝夕相处的关系。换句话来说，如果耶稣不代表神和他的门徒朝夕相对生活在一起的话，他只会传到一些话和这个信仰的所谓理论，他传不到生命，他传不到和天父那种合一的生活那种关系。他和天父这么合一呢，通过和门徒在一起才能够慢慢慢慢地教他们，你加入来，你和天父和我一起合而为一，等这个内圈越来越扩大，做到这一步才真正叫做传福音，而不是得把口讲。 多人信，多人洗礼都冇用噶。嗰啲人都唔懂得同亚肥同耶稣合而为一，咁点算系福音呢？呢、这个先至系耶稣代表亚肥神栽培内圈嘅深入的目的。哇！咁样读经，我觉得好精彩啊！我觉得好精彩，我觉得我追踪到作者嘅思路啊，咁咪有兴趣咯。但需要花功夫咯，你愿唔愿意花功夫呢？那么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了。那刚才我介绍了六段的分段以及他们的标题，我又示范了怎么从一个表面的标题去掌握作者深层的思路，这一点是最重要最有价值的。
不過我想問一個好實際問題，即係幫大家問嘅啫。咁大家可能想學啦，咁佢哋真係好乖去做啦。咁但係每個人都覺得自己哇，我揾到作者個深層思路，咁佢哋點算咧？即係要去做咗，佢點確定自己啱唔啱？
當你揾到深層嘅思路嘅時候咧，你可以下個禮拜帶翻到嚟交流一下。聖經講咧，一個人聲稱睇到聖經咧，就唔好太肯定睇得啱。已经讲出来给大家去检查一下，听的人呢又不要藐视他看到的东西，大家你将你看法讲出来彼此的检查一下，特别当中有些更加比较成熟一些的可以帮你分辨一下，越辩就越明，越多讨论呢就越接近事情的真相，那拿出来谈一下咯，不要自己一个人去看。但是今天我所示范是那个方法和那个价值，因为时间都差不多了，我就将到下面最拉尾的三四段呢，你们自己回家做埋佢了，然后下一次回到来的时候呢，我们再谈一下看看。现在临结束的还有两分钟，我想跟大家再看一下第35节。我们快要结束了，请大家就自己回家就完成剩下来的四个分段。现在我们结束前要再一次看35节。35节，次日早晨天还没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那么我想问的标题我已经自己已经写出来了，天未亮耶稣单独到旷野去祈祷。我想问的是，作者写这一句想说什么呢？对我们今天的生活，我们可以怎么应用？那么临结束之前呢，我想同大家讨论到最后一个问题，就是35节啦。我的标题就是天还未光，耶稣一个人就去到野地里面去祈祷。他可以不写35节一句的，作者写下来一定有个目的的。那到底想表达些什么呢？同我哋今日嘅生活有冇可以借鏡應用之處呢？我哋討論埋依點咧，我哋今日時間就到啦。
主耶穌需要去到天父嘅面前，去同天父有一個好親密嘅接觸，然後先至可以，同埋呢啲係要時時咁樣去做嘅先至。可以點講啊？即係知道天父嗰個旨意係乜嘢嚟到去，去做佢哋啲天父嗰個心意嗰個旨意，需要佢去做啲乜嘢去帶領佢去行落去。
我好同意阿蕉講嘅，耶穌之所以天未光，一個人就匿喺一個靜嘅地方祈禱咧，係因為佢好需要同神有一個好親密接觸，先至能夠知道神嘅心意，去做佢面前所做嘅好多嘅嘢。我同意，但我又想追問多句啦。耶穌唔係神的兒子咩？佢甚至唔係一般嘅先知，佢水平應該好高噶啦。他為什麼不可以一邊做事一邊親近天父？他應該可以一邊做事一邊親近天父的啦。他做什麼事他都應該明白天父的心意的啦。他為什麼要選到天未光？他又不是在房裡面，他離開了主人家的家，去了一個屋附近但沒有人住的野地那裡。 一個人祈禱，啱就係啱嘅你方向，但呢度講明係天未光，去一個冇人嘅地方嚟祈禱。咁我哋可唔可以再探深一層作者嘅思路咧？作者要表達嘅再深一層係咩嘢咧？
要好安靜。
要安靜咩意思啊？即係人多唔得啊？
好似專心啲。
連神嘅兒子都需要專心啲。雖然係神嘅兒子，佢唔會覺得我嘅水平咁高，我唔需要再抽一個時間，人都未瞓醒覺，我自己匿埋祈禱，我唔需要啊。佢唔係咁諗，佢覺得有需要嚟維持佢同天父嘅親密嘅關係，免得咧自己靠住天父能夠行神蹟行得多，做得多嘅時候咧，好似做 show 咁嘅啫喎。啊，有冇問過天父係咪要依個人咧？唔使問啦，我都醫咗幾千人噶啦，依個多數都醫噶啦，佢就唔問天父就醫啦嚇。睇嚟耶穌唔係咁樣嘅，醫定唔醫，幾時醫，用咩方法醫，講咩嘢唔講乜嘢，佢覺得佢需要明白天父嘅吩咐。佢要趁住人哋未起身去祈禱，嚟保持天父親密的接觸。哇！咁我哋結束之前咧，我哋翻到去《約翰福音》第五章第十九節，《約翰福音》第五章第十九節。
耶穌對他們說：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只憑著自己不能做什麼，唯有看見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樣做。
嗯，約翰福音第五章好長，詳細嘅描寫耶穌神的兒子係點樣維持同天父嘅密切嘅接觸嘅。佢雖然大有能力，佢唔係憑自己嘅經驗去做嘢嘅。咁我哋仲有好多好豐富嘅嘢可以學嘅，但畢竟咧，今日時間就到啦。大家咁今日咁樣嘅讀聖經嘅學習，大家喜歡嗎？覺得有冇幫助啊？咁我要講嘅咧就講完噶啦。咁大家翻嚟完成最後尾個幾段啦。咁啊，同埋大家最後有冇啲嘢想分享啊，或者想去問啊，或者？
我哋想講三五節咧，我覺得即係佢真係喺呢一度好重要，係因為。即係當時耶穌已經好似一時間好似好有名噶嘛，好多人嚟揾佢醫病趕鬼啊，連啲鬼都識佢，即係好似係咯，真係有對比咗佢咁樣時候，更加需要唔好驕傲咗，以為自己好有能力，自己識曬。咁然後下一段就講緊走嚟話人眾人都揾緊你，但係耶穌就好清晰，即係冇俾呢啲嘢衝昏頭腦，就知道反而佢要離開嗰度去其他村落。去傳福音，咁就因為佢好清楚神其實係咩時候要去做咩。
嗯，佢冇因為啲人好歡迎佢，好喜歡佢，咁佢係留耐啲啊？佢留耐啲還是走咧？佢都問過天父。即係馬福音原來講呢啲嘢嘅，原來介紹福音嘅中心人物，拯救計劃嘅中心人物耶穌，同埋耶穌同埋佢嘅天父嘅關係係講緊呢啲嘢嘅。好啊，咁啊，希望大家能夠得到益處。我哋喺度結束先，下次我哋就再繼續。正林，你帶領我哋祈禱結束。咁啊。願意大家都可以下次去討論一下，在我們個別的情況底下，怎樣能夠安排到時間、環境，是令到自己能夠在生活忙碌之前，在迷失方向之前，要能夠有機會去到神面前祈禱的呢？而他想跟從他，學表面不學耶穌這些秘訣是不行的。好，今次咁先，我哋休息一下傾偈。
你不嚟依家去講嘢，我哋住大城市去講嘢。
係呢？呢鋪邊有講嘢咧？
有時佢抗嘢都未必係正嘅喎。
嚇？
好得風喎！
有時真係你話，唔係我有時特登冇冇諗住冇人啦，跟住我石仔有啲葵仔，我石仔掟話的士。
嗰啲係抗嘢咩？唔係抗。